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平安，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关于第三圣殿。圣经预言告诉我们会再一次出现一座圣殿，称之为第三圣殿。那第三圣殿呢是与弥赛亚来临直接关联，这也与所有的犹太教基督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末世的信息，来探讨这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一个信息，就是第三圣殿会重新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圣殿山上要被建立起来。那在讲到下面的信息之前呢，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为什么叫第三圣殿。那既然是第三圣殿呢，一定还会有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那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历史脉络呢，我们大概来捋一捋这个顺序啊。第一圣殿它建造的时间呢是在公元前1014年，建成献礼呢是公元前1006年。第一圣殿是由谁来建造的呢？我们先来看几段圣经啊。首先我们来看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王，我们说大卫啊。那大卫呢做王之后，我们来看圣经历代志上28章2节到3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大家注意哦，在大卫之前是没有真正的圣殿的。那个时候约柜在哪里？约柜在会幕里啊，由利未人抬着约柜啊，那个会幕呢是移动的。所以从摩西开始建造会幕、建造约柜，它一直是移动的啊，是放在会幕里面的，在旷野的40年等等。那到了大卫这里的时候呢，大卫被感动，他想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啊，这就是第一个圣殿。但是神对他说，因为你是一个战士，你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你自己呢不要为我建造圣殿了，你预备所有的材料，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替我建造圣殿。来看下一段经文，历代志上28章6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被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所以所罗门登基之后就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完了之后呢，历代志下7章1节，所罗门祈祷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到这里为止，第一圣殿大家知道吗？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雄伟的圣殿，这是第一次建造圣殿，这叫第一圣殿。然而好景不长啊，我们在圣经的历史当中看到以色列百姓总是悖逆离开上帝，对不对？他们犯罪拜偶像远离上帝，所以呢在公元前587年，上帝就兴起一个国家叫巴比伦，然后巴比伦王呢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70年，然后呢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且带走了很多的金器、银器、宝物，圣殿里的那些器具、器皿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被掳了多久？被掳了70年。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6章这段经文啊。加勒底王，加勒底是巴比伦的首都，加勒底，所以巴比伦王有时候也称之为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20节，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21节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地享受安息，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第一圣殿被拆毁之后，宝物被掳走，还有一些百姓被掳走到巴比伦，整整过了70年啊。耶利米已经预言了70年之后他们要重新归回。那被掳的这70年当中，我们来看到同时代的先知还有哪一些呢？比如说以西结书也是在这个时代写的，但以理书， 但以理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当中青年才俊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后面做了总理啊，做了四朝的总理，还有包括小先知西番牙、哈巴谷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先知。所以简单了解一下理理脉络，这是第一圣殿，然后拆毁被掳70年，70年之后呢要归回，要建造第二圣殿，就是我要讲的第二圣殿。第二圣殿开工建造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20年，建成献礼是公元前515年，距离第一次建造圣殿中间大概间隔了490年左右。第二次圣殿能够重新被建造，是在于上帝兴起一个外邦的王，是波斯王古列元年啊。我们来看这里啊，有个波斯王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我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古列呢，在另外一个圣经的版本呢，叫做居鲁士啊，居鲁士跟古列是同一个人的啊。我们这个圣经呢，还是老的版本啊，新的版本翻译成居鲁士。波斯呢是哪里呢？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所以从历史的渊源来说，伊朗曾经跟伊朗人民跟这个犹太人民曾经是好朋友的啊，他们在历史上是有渊源的。伊朗波斯居鲁士是帮助过以色列人回去建造圣殿的。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来了解一下。23节，波斯王古列就是居鲁士啊，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物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第二圣殿建立呢，是在波斯王居鲁士的帮助下，那些被掳的人重新归回建造圣殿。同时期呢，还有哪些人呢？比如说先知以斯拉、尼西米啊，包括中间皇后以斯帖、莫迪改等等，都是在第二圣殿的这个时期当中的人。那第二圣殿呢，建好之后呢，又过了很多很多年，中间呢又有一次扩殿，就是耶稣时期啊。耶稣时期的那个圣殿呢，是属于第二圣殿建造之后的扩建啊，重新扩展这个圣殿了。因为第二圣殿呢建的比较小啊，所以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宏伟。所以直到有一个人啊，就是希律，我们来看啊，距离第二次建造圣殿大概又过了500年啊，被一个狂热建造者希律王啊，起来一个王叫希律王。希律王呢，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但是是罗马人把他派过来管理犹太人的，当时也是殖民地被管理的，所以这个王叫希律王啊。他还有个儿子也叫希律，但这个王呢叫大希律。大希律王就重新扩展建造圣殿，这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不是到那个圣殿里把牛羊鸽子都赶出去嘛，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耶稣时代是有圣殿的啊，是有圣殿的，并且那个圣殿扩展之后呢，是非常的宏伟的啊，是非常的宏大宏伟。所以当时的门徒就很惊叹啊，你看这个殿这么大，怎么啊？耶稣说这殿拆毁3日，我要使它重新建立起来。耶稣所说的3日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3天死了之后死里复活。我们也来看几处经文吧。约福音2章20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所以扩殿大约用了46年，你3日内就能再建立起来吗？其实那些犹太人是不明白耶稣要表达的意思，耶稣指的是这个圣殿是他身体的圣殿，死里复活，3天之后要复活重新建立，是这个意思啊。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耶稣讲的属灵的含义。马太福音24章1节到2节，耶稣出了圣殿，看到没有，当时是有圣殿的，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说明希律王把这个第二圣殿扩展得非常的宏大，非常的雄伟。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耶稣这句话是预言，是预言。耶稣说这个预言接下来耶稣在预言这个圣殿接下来要被拆掉，并且呢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也就是没有两块石头叠在一起。果然啊过了几十年吧，就是主后70年啊， 主后74年，耶稣33岁定十字架，大概过了40年之后，这座圣殿被谁呢？被一个罗马大帝提督过来之后，就要把它给又把它给毁掉，全部拆光，只剩下一堵城墙，就是今天的哭墙。哭墙已经保留了2000年了啊，是罗马大帝提督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堵圣殿的墙，叫哭墙。那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是说没有两块石头是叠在一起的。耶稣精准的预言到这一点，当时的人不能理解啊。现在我们知道，因为西律扩建的这个圣殿呢非常的宏伟，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金银财宝，用了很多的金子。然后当罗马提督过来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之后呢，金子就被融化了。金子融化之后呢，就金子就流到那些石头缝里。所以罗马的官兵来的时候，他们要找金子啊，对吧？要找值钱的有用的东西。但是那个金子融化之后呢，都已经渗到那个石头的缝里面了，所以他们就把每一块石头都把它给撬掉了，把金子给拿走。所以应验了耶稣讲的这句话，将来西律的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没有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所以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第二圣殿是在主后70年啊，罗马提督大帝占领耶路撒冷并且拆毁，只留下一堵墙叫哭墙，保留到现在。所以到今天为止，犹太人是没有圣殿的啊。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你是看不到圣殿的啊。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圣殿山上那个金灿灿的圆顶的那个是清真寺，那个是清真寺，那个大概是在主后500多年600多年啊，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建了一个东西在上面，一直到今天。那个不是圣殿啊，圣殿已经没有了，圣殿山还在，圣殿只剩下那一堵墙叫哭墙，保留了2000多年啊。将来第三圣殿要重新建立呢，就是要在那个圣殿山上，在那个墙，哎，要重新建造一个圣殿。我相信这个很快你就会听到这个消息了，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那圣经上有一句话啊，也是很多人在刚开始听到恩典的时候就比较困惑的一节经文，彼得前书4章17节，讲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记得有弟兄姐妹刚听了恩典一段时间嘛，他觉得恩典讲得非常好，但是呢他这一节经文就很困惑，诶，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你怎么说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审判，不再被定罪？牧师，这节经文怎么解释？注意哦，这些经文其实就是讲到耶稣时代圣殿被拆毁被焚烧的事情。因为那些人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对不对？并且那些人把耶稣，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还说了一句话，他说钉这个人的罪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果然耶稣被杀害之后过了几十年，就是主后70年，罗马人来了。罗马人来了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从圣殿开始。所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他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借着罗马人就把当时神的家圣殿给他拆毁了，把他给破坏掉了。所以这些经文大家能够理解吗？简单有一个解惑。好，那下面我们了解了前面啊，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立的，第二圣殿呢借着波斯王居鲁士建立的，然后第二圣殿之后呢借着西律地啊大帝西律王扩建了一下，所以现在为止被拆掉只剩一堵城墙啊，叫哭墙。那今天我们讲的第三圣殿，那第三圣殿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它建造，但是它将来一定会在圣殿山上建立起来的。下面这些经文啊都在指向这一个结论，就是说在末后日子中会有一个圣殿重新被建造啊，重新会在里面献祭，重新会回到旧约时代的那一种模式。但是好景不长啊，过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圣殿只维持了3年多的时间就被玷污了。有一个敌基督出来，会坐在那个殿里自称为神。那我们下面先来看几处经文啊，讲到会有这个圣殿出现的。但以理书9章27节，一期之内，一期就是一个期嘛，就是7年啊。我们讲到说7年大灾难，7年当中会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是一个敌基督啊，这个人后面会说自己是神，但他前面呢假冒的啊，人家也没有认出他来啊，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政治领袖，然后跟全世界斡旋，然后大家都给他面子， 是一个政治高手，是一个谈判专家，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所以呢大家都跟他签订了很多的和平的协议和盟约。所以这个人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会出现。在这边科普一下，事实上七年大灾难呢，前面三年半是和平时期，后面的三年半才是真正的大灾难的来临。天灾人祸才是在后面的三年半才出现的。所以这个七年大灾难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会带来整个极大的中东的和平啊，大家会跟他签订盟约，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在那个地方建圣殿。当现在这个情况是不好建的啊，如果你要建圣殿，人家导弹就打过来了，清真寺还在那里呢，怎么建呢？就没办法建啊。然后这节经文我们继续看，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之后，也就是说前面三年半是和平的，圣殿建起来了，三年半之后呢，这个敌基督会出来，然后接下来呢会去玷污这个圣殿，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说明这个圣殿前面三年半是正常运行献祭的，三年半之后就被终止了。所以两个三年半我们通常神学上称之为七年大灾难当中。那七年大灾难之后呢，耶稣降临啊，然后呢耶稣使我们被提之后呢，进入这七年。所以严谨一点来说，这个圣殿我们跟他没有什么交集的啊，我们只能说知道这个现象马上要开工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被提走了啊，我们是跟这个七年大灾难没有交集。因为七年大灾难那个敌基督要出来了，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当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敌基督是没有办法出来的啊。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讲到说，一个拦阻没有被除掉，这个拦阻指的就是教会圣灵还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敌基督还不能够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教会被提之后，敌基督才出来，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进入七年大灾难。前面三年半呢是正常运行的，圣殿有献祭，三年半之后他就说自己是神了，坐在圣殿里，然后献祭的事就被终止掉了。大家大概理一下这个顺序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四节讲到，这个人前面促进了中东和平，后面呢就显露出来了，他说自己是神了。我们来看啊，二章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当时是有圣殿的，敌基督显现的时候是有圣殿的，弟兄姐妹，然后并且最后他在圣殿里称自己是神。启示录十一章第二节也提到啊，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42个月是多久？42个月就是三年半，也就是说后面三年半圣殿会重新被玷污、被糟蹋、被践踏。 OK， 所以呢我们到这里为止，先理一下，第一圣殿所罗门建立的，第二圣殿波斯王居鲁士在他的帮助下，然后他们被掳归回，伊斯拉呀、尼西米呀等等这些人开始建立了第二圣殿，然后又过了500年，希律来扩张了第二圣殿，后面被罗马人再次拆掉，现在只剩下一堵城墙。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很快要看到第三圣殿会开始建立。 OK，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查经的信息当中呢，我们来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啊。第三圣殿要被建立，必须首先是会达成中东和平。我刚才说过啊，现在圣殿山上有一个金灿灿的圆顶的清真寺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现在在那里建圣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它意味着是羞耻羞辱，它不允许的。尤其是伊朗那个政权还在的时候，导弹就打过来了，就不允许你在上面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呢第三圣殿要被建立，首先一定是达成一个中东的和平。其实在这一次伊朗战争之前啊，大部分的中东国家跟以色列都已经签了一个亚伯拉罕协议，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友好的关系。 像沙特、阿联酋，像这些跟以色列的关系都已经恢复了，包括埃及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呢，只剩下一个国家，就是伊朗。啊，伊朗反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是一直要置以色列于死地的，一直要造核武器把以色列给灭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个时刻，伊朗啊，基本上这个抵挡以色列的这个政权，要把犹太人给消灭掉的这个啊反犹太主义的这个政权，已经是结束了。改朝换代了，我们已经在见证这个时刻，所以这个结束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建造圣殿了。OK，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呢，就像圣经里的以斯帖记在重演。你知道亚阿水鲁王的时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将军叫哈曼，哈曼要做的一件事情，哈曼的诡计是什么？哈曼的诡计就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杀害，一夜之间全部灭掉。跟那个伊朗的毛拉政权是一样的，也是要把犹太人全部都灭掉。后面就经历一个戏剧性的翻转啊！以斯帖记大家去看一下，莫迪改以斯帖，后面本来把这个要被消灭要被杀害的那个犹太人要被全部灭掉的那一个悲剧的日子，反败为胜，成了他们扩张得胜欢呼雀跃的日子。那下面我们先来分享第二个问题啊，现在圣殿山上有一个金色圆顶的清真寺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个圆顶的清真寺呢被移除，然后圣殿在上面重新建。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同时在圣殿山上，在清真寺的边上再建一个圣殿，两个同时会在。我个人的认为更倾向于后者。应该圣殿山上那个清真寺会保留着，然后边上会再建一个圣殿起来，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我认为是倾向于这个后者啊，因为你要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拆掉，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全世界对吧，还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呢，肯定是不可能。那所以呢，无论是国际的情况也好啊，实际的情况也好，还有属灵的启示也好，我个人也认为在圣殿山上清真寺会保留着，然后会有一个圣殿重新在那里建立起来。那具体我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提了啊，现在也还没有发生，所以具体谁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圣殿会在那个山上很快就会建立起来。那关于圣经的这些预言呢，有一点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啊，我把这段话打出来了。圣经预言并不会向我们揭示每一个细节啊，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某一些关键时刻、重要的转折以及最终的高潮事件。圣经会记录某一些最重要的或者关键时刻，圣经会把它写下来。那中间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圣经没有写。啊，所以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咱们不知道，咱们只知道它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的。 OK 啊，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上帝让我们看见他计划当中的群山峰，比如说你一眼望过去你看到很多的山峰啊，比如说你到了西藏高原啊，你站在一个山顶上，你看过去是很多高峰，海拔6000多的、7000多的、8000多的，那些山峰你都能看见，但是山峰下面那些山谷，它每一条路是怎么到达那里的？那这个细节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只是远远的看见一片山峰啊。我再说一次，比如说你站在青藏高原，你可以看到很高的、很多的密密麻麻的山峰，但它中间这里怎么到达那里，可能中间是500公里，可能中间是1000多公里才能到达那个地方，哎，具体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讲末世论，我们只知道一些圣经中重要的节点，那些要发生的事情上帝把它记录下来了，但是如何到达的咱们真的是不知道，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只知道有一些事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历史的主宰是上帝，不是人，他是那位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上帝，上帝是总导演，一切都会照着他的进程向前。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划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上帝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弟兄姐妹，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末后的事了。就像整部电影他是总导演，还没开始放呢，他就知道这个电影的结局是什么。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说我的筹算必立定，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实现，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啊，这个历史就是已经被定好了，就是会照这个方向去发展去成就的。阿们。所以呢，不管过程中经历什么吧，我觉得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但你说张二十一节，这里有一节圣经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在于耶和华。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仍然要带着盼望啊，虽然大环境不好啊，你听懂我在表达什么，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要祷告。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我觉得基督徒要的就是为福音的广传祷告，为千万灵魂的得救祷告，为十四亿的灵魂得救，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借着我们的祷告，时候到了，上帝能够扭转一切。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转流，哈利路亚，阿们。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尼布甲尼撒一夜之间都可以被改变，我也相信君王的心一夜之间都会被改变。我们还是要为着这个大复兴属灵的大收割的到来来做这个预备。所以今天我们在预备，我们在祷告，我们在预备，我们的教会在预备，我们相信会有收割，会有大的复兴。阿们，阿们。圣经也关于中国最后的预言，他讲到中国会有很多人得救，并且这个福音会传回耶路撒冷，并且是恩典的福音。你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不可能是律法的吧，对不对？犹太人本来就在献祭，在守律法，他是律法的祖师爷，你再跟他讲律法肯定是没有用的，一定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的恩典会传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来看圣经里面预言了中国啊，以赛亚书49章12节，看那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来的，这些从西方来的，将来会有全世界各地的人会到耶路撒冷去，会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下面说这些从秦国来的，以赛亚书那个时代就是刚好中国的秦国，秦国统一了六国嘛，所以秦国是中国的代表词，在圣经里面这个秦国就是代表着中国，将来会把福音传出去。哈利路亚，阿们。我相信神爱着十四亿的灵魂啊，绝对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状态啊，绝对不是说现在讲一个福音也提心吊胆的啊，发一个信息可能也会被屏蔽的，绝对不是。我相信福音会广传，会开放。阿们。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期待和盼望。OK，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基督徒与第三圣殿不会有实际的交集啊！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虽然的主题是讲到第三圣殿会被建立，但实际我们跟他不会有交集的，也就是说我们也不会去那个圣殿里献祭，因为没有机会了。我们知道献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更美之约当中了，并且是在圣殿建成之前我们已经被提了。我再说一次，在敌基督出现之前，在大灾难来临之前，我们教会已经被提了。 OK，所以我们跟他是擦肩而过的，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应该是看不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提在天上了，与耶稣在一起啊，并且我们也不需要去那个殿里去献祭，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我们的生命的建造就是神所建造的属灵的圣殿。所以基督徒去以色列旅游，去以色列参观，你要看到耶稣的完工，而不是重返律法啊，去模仿犹太人的方式啊，这个也是今天很多有一些基督教的教派，我觉得比较搞笑的一件事情啊，去到以色列抓几把泥回来，拿几块石头回来，在家里摆个祭堂，摆个圣殿啊，这个你错了，不要重返旧约。我们今天已经在更美之约当中了，旧约的圣殿是预表什么？圣经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教会就是神的殿，你跟我现在就是神的殿。那你跟我生命的成长就是神在建造我们的圣殿。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今天生命被神建造，就是被建造成属灵的宫殿，属灵的圣殿。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回到那个影子当中，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实体当中。 所以第三圣殿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啊，跟弥赛亚再来有关系的，跟教会被提有关系的，但跟我们实际的属灵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不需要去那里献祭了。 OK， 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活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弟兄姐妹，要怎么活呢？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自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我们的时间真的已经很紧了，我们现在每一天就是等候所盼望的福。所盼望的福是什么？就是活着被提，与耶稣在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不是期待大灾难，我再说一次，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向往的不是大灾难，也不是死亡，而是被提与主的再次来临。我们不会经历那个大灾难的痛苦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启示录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个大灾难真的是很苦的，一个冰雹打下来都是90斤重啊，90公斤重啊。那些人要被印上666的印记，不准做买卖，要向兽下拜，那个是很苦的。但圣经说，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我们会被免去一切的试炼和灾难。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过去救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他救我们，并且将来就是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他还要救我们。所以教会是活着被提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在一起。所以教会是会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常常要聊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牧师，你常常讲这个被提的道。对，因为圣经说我们要用这个话彼此劝慰啊，当这个灾难越来越近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当经济越来越萧条的时候，当油价越来越涨的时候，当战争更多的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讨论恐惧，不是要讨论焦虑，不是要制造焦虑，我们不要讲一些制造焦虑的话题，我们要讲盼望的话题，我们要等候所盼望的福，我们要彼此劝勉。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属于耶稣，我们是在基督里，哈利路亚，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是神的百姓啊！当最后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提了，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被提与耶稣永远在一起，阿们。我曾经讲过一次啊，我今天再提一下，被提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是有区别的。很多人把被提和耶稣再来连在一起了，不，中间还有个7年的时间，还有个大灾难的时间。那被提呢，是指信徒在大灾难前突然消失，聚集在空中与主相遇，可能是在大气层外，地上的人肉眼是看不见我们的。 OK， 那基督第二次降临呢，圣经说耶稣的再来呢，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大灾难之后，7年大灾难之后重新返到地上，然后地上进入千禧年啊，最后呢，因为7年大灾难快结束的时候，犹太人会被打败，以色列人会被打败，因为那个时候万国要来与他征战啊，最后他们打不赢了，打不赢了，耶稣脚踏橄榄山来救他们啊，剩下来的犹太人就进入到千禧年当中，那些被灭掉的呢，就要面临最后的审判，所以中间有一个大灾难的时间啊，7年大灾难的时间，我们先被提。地上进入7年大灾难，然后敌基督出现，各种出现，然后世界大战，核武器、煤气罐随便扔，可能就是这样子，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要去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最后那一刻失败了，他们打不赢，他们求告主的名，耶稣就脚踏橄榄山，橄榄山裂开，他们从橄榄山里面逃进去，然后耶稣来把那些人给灭掉，然后地上进入千禧年。 OK， 大家能够理清楚吗？也就是说，以色列只会在最后那一战失败，在这之前以色列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那我们呢，我们呢，在大灾难之前已经被提了，这是教会你跟我啊，我们会大概知道圣殿要开始建的时候，应该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应该我们就走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第四个问题啊， 基督徒如何看待以色列？基督徒如何看待以色列？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说啊，祷告祷告，你连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怎么祷告？你祷告没有方向的呀，你祷告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基督徒如何看待以色列？基督徒从圣经，从神的角度看以色列。OK，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篇道啊，讲圣经与以色列，回去可以复习一下，听一听，我讲的角度分析的非常清楚。那今天呢，我简单的略过一下圣经是怎么来看以色列的啊。圣经讲到我们外邦人的教会是野橄榄被接上去的，也就是说救恩首先是临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但他们拒绝了救恩之后福音传到外邦，所以我们是后来的，我们是继任者，我们是野橄榄，那个橄榄被 砍下来了，我们野橄榄接在那个正统的枝上，我们也得到祝福了，所以我们不能骄傲，我们要感谢以色列，要感谢犹太人，因为救恩是从那里出来的，上帝是借着犹太人让他的儿子耶稣从犹太人这一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救赎是跟犹太人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能夸口。 OK， 我们看罗马书11章23节，并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要被接上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那从天生的野橄榄砍下来的，倘若逆着顺得以接在好橄榄上，所以我们是野橄榄，因为它被砍掉了，我们接在好的橄榄树上，何况这本树的树枝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真的很多基督徒不明白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然后下面说，就是以色列中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最后以色列全家是都要得救的，他们都要进入到千禧年当中的。 OK， 关于以色列，他是神的选民，上帝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说的，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子，所有咒诅以色列的都不得好使。亚述人啊，要来咒诅以色列，把以色列灭掉，亚述亡国了。巴比伦要来咒诅以色列，把以色列杀害，巴比伦亡国了。哈曼就是以斯帖记，哈曼想要灭犹太人以色列人，结果哈曼被挂起来了。那凡祝福你的你必祝福与他，哎，真的也是这样子。历史上所有接纳过犹太人，哎，所有帮助过犹太人的，他们都蒙福了。今天你去埃及，你看到埃及还是很发达的，埃及的旅游业，对吧，他们几辈子都吃不完啊，因为他们曾经接待过犹太人，接待过神的百姓，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你在历史上去看一下，弟兄姐妹，凡是对犹太人好的，历史上你包括那个波斯王居鲁士，他恩待犹太人，他就成为居鲁士大帝。你包括你看为什么我们上海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城市，亚洲最好的城市之一，曾经这里接待了4万多个犹太人，犹太人被日本人关在那个集中营里，关在那些小胡同里，快饿死的时候，上海居民拿馒头丢过去，面包丢过去，把他们存活下来了，所以上海成为最棒的城市。你真的去看一下，所有祝福以色列的他就是蒙福的。所以基督徒如何对待以色列呢？诗篇122篇第6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圣经说为以色列祝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爱以色列的时候，上帝必然使你兴旺。下一处经文，以赛亚书40章1节到2节说啊，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安慰以色列，安慰犹太人。那今天我讲这个道呢，是鼓励你，我们带着盼望生活，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我们不是活在恐惧里，活在焦虑里，活在惧怕里，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信心的盼望里。我们靠得主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靠得主过好每一天，靠得主在喜乐平安当中与神同行。每天每个礼拜我们来敬拜耶稣，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跟随主耶稣，我们相信神的时间会到来，神的旨意会来成就一切。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是在鼓励你。也就是说，伊朗这件事情是跟圣经息息相关的。我特意去查了一些资料啊， 现在所有重建圣殿的器具器皿都已经有了，包括红母牛都已经培育出来了，包括抬约柜的利未人都已经透过 DNA 已经找到了。现在的医学技术、生物学技术是非常发达的，也就在现在的犹太人当中，透过他的 DNA 检测就可以知道他的祖宗哪些人是利未支派的，是亚伦的后裔，都已经找到了，要重新复刻回到圣经中的那一幕要发生。那最后我再提一个问题啊，有少数基督徒他认为今天的以色列人不是圣经中的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曾经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说，牧师，现在的以色列人都是昂萨人，他说不是以色列人。我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这也是一个谎言，这又是一个谎言。记住哦，以色列被亡国之后的2000年，他们是虽然分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是非常严谨的照着他们的犹太人的方式习俗生活，他们是有家谱的，有族谱的。你知道中国人也是有族谱的，其实就是源自于圣经啊。你看我姓陈的，我都知道姓陈历史上的族谱啊，是有族谱的。也就是说被掳归回，就后面回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回到以色列重新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是有族谱的，不是你随便过来说你冒充自己是犹太人啊，我是犹太人，我要混进去，混不进去。他们从耶稣时代，从大卫时代，从亚伯拉罕时代，他们是有族谱下来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复国之后回去的犹太人都是严格照着族谱给你找到的。所以现在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还是正统的犹太人啊，当然有一些他不信上帝，他也不信耶稣，他是无神论主义者，但是他的血统绝大部分是正统的，所以不是什么昂萨人。因为圣经发预言了，神必要保守他的子民，最后重新回到被掳归回的地方，重新建立圣殿。圣经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分散了两千年他们的血统已经不纯正了啊，可能已经杂交了，或者已经没有真正的以色列人了。圣经上的话说，神必要在他们被掳离开的地方重新建立圣殿，所以神的话已经说了，所以神必会保守他们，阿们。所以他们的血统还是正统的，他们是有照着族谱来的。所以这一点上啊，这个谎言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因为有一些教会的基督徒他甚至会反对以色列啊，认为以色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不对的。 OK， 我们是照着圣经来看啊。当然我们反对战争，我们支持世界和平，但没办法，这个圣经的走向就是这样，就是会有战争，没有办法。我们祷告神的旨意成就，让更多的人得救，让我们教会在地上继续得坚固。愿上帝祝福大家。